我们都还在看看啊，把这个你们给打开了。现在能听见了吧？这个。现在是11月份，今天11月几号啊？7号。去年的11月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啊！你们知道去年11月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去年的11月30号，我打开 Wall Street Journal，看到一个消息，说 former Zipper CEO Tony Hsu says it's used accidental。By medical examiner，我好奇怪呀、我好奇怪，说去年的10月份是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刻，然后华尔街很少去报道某个人去死啊，除非是说这个人是美国总统啊，或者很有名的人。那这个透明器，我从来没听说到的。去年11月份之前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认识他？一个，就一个。哦，他不那么有名啊，看来。你知道在卧室上登一张纸，这个人都没有名气吗？好了，然后我就去看《世界经济报道》，上面写46岁华裔鞋王意外去世。25岁创业，成为亿万富翁，这是托尼系。托尼系更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呢？他在去年的8月24号退休，去年的11月27号去世。8月24号，9月、10月、11月，过了3个月的。快乐的退休生活，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特别好奇，好奇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咱这人年纪到底有多大？第二呢，我特别好奇，好奇是说，到底什么事情能让他上我睡觉？然后我就特别注意留心这个报道，我发现，哦，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是一个明星级的人物啊。因为马上我们的那个第一小姐啊，当时伊万卡就发了一个推特，推特是什么呢？是伊万卡跟托尼是一个白宫门口的一个照片，然后又发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？就是伊万卡跟托尼是在一起吃饭的，然后我说这个人是个明星级的人物啊，就是到此就结束了。你知道他现在跟谁在一起代购吗？就是他跟前总统比尔·克林顿在一起主持节目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人，我怎么以前都不认识呢？这么大名鼎鼎的一个人这个托尼基是个什么人呢？托尼基的中文名字叫做谢家华，谢家华有多么厉害啊！谢家华，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，跟我是同行，是 computer science。他的第一公司卖给微软了，他成立了他的第一个公司。当时雅虎说，我出8000亿美元买，太便宜了。后来他把这个公司卖给微软，然后他卖给微软之后，他又成立一个公司。他第二个公司你猜卖给谁了？计算机的农行老大是谁呀？微软吧，做软件的啊。好了，做电商的老大是谁呢？他第二个公司卖给亚马逊了，这人太厉害了。他第一个公司卖给微软，卖了2.65亿美金，$265 million，做什么呢？做广告，他这个公司做广告的。雅虎说我8000万美金买你，这太便宜了，不卖。微软说。
我出2.6亿美金买的，买的微软了。他的第二个公司是干什么的呢 ？Zippos 啊，我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？有人知道吗？啊，你们这几个人真的很厉害啊！你们是学什么的？而且你们是很喜欢买鞋。这个 Zippos 啊，是一个卖鞋的一个公司，电商卖鞋的，在网上卖鞋的这样一个公司啊。他们公司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个公司的特点是说，你买一双鞋，我寄三双鞋给你。啊，我的鞋价钱很贵，但是我寄三双给你。然后呢，你穿了不合适的，多长时间可以退回来啊？一个月啊，半年啊，一年之内，任何时候穿旧了、不想要了、都不合适了，退回来。啊，哇，他这个商店。好厉害啊，美国的鞋到最后有四分之一是他卖的，有四双鞋中间有一双是他的啊，占着美国的整个卖鞋的市场。所以我说谢家华，我把他叫做鞋王，买鞋的王啊。他的这个鞋叫做 Zippo 啊，每四双鞋啊，在美国差不多有双是他卖的，然后他把他的这个经历啊，他怎么创立这个公司，他创立这个公司的理念啊，他把它写了一本书叫做 Delivering Happiness 啊，他说我根本不是卖鞋的，我不是卖鞋的，卖什么？我卖快乐。他说我是卖快乐的啊，你买一双鞋，我给你三双鞋。所有的电商都怕人打电话，他说你们电话打的越多好，他把那个电话号码放在他的所有的网页的最明显的地方。然后他说你们打电话啊，员工不要因为带鞋可以跟人家去打电话，你打电话就可以跟别人的沟通。所以他有一天他的一个卖鞋的一个这个 salesman 就收到一个电话，让他打多少时间了？打了六个小时的电话，为什么打六个小时呢？对方女朋友走了，然后他就打电话去安慰人家，啊，然后他又一听，有人说买不到披萨了，然后说买不到披萨，你打个电话去最后做试一试，啊，他就打电话给他们，过了两分钟之后说，我找到你们家最近的厂房里面有三个披萨店，他的生意的，他的生意的哲学是。就是为你服务，让你快乐。哦，就是因为让你服务，让你快乐，这个事情就让他成为这个成长非常成功的一个标志啊。他的这本书呢，中文的翻译叫做《三双鞋》啊。他说我送的不是鞋，我送的是快乐啊。然后他的这个公司就变成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经典招案。啊，这个公司是怎么成功的啊？他怎么能够从这么多人都在做电商的情况之下，在大家不打这个所谓的价格战的情况之下，他的鞋所有的都是原价卖的啊，非常贵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怎么大家都愿意去买他的鞋啊？他说我是送快乐，我送快乐。他这个鞋店最早是在那个 San Francisco， 但是呢，他发现 San Francisco 的那个地方离一些是太远了，所以他就把整个公司呢搬到美国的。middle of nowhere 的一个地方呢，但就是 UPS hub 啊，他就把这个公司放在 UPS 的旁边啊。本来是说寄鞋给你，我跟你说要3天可以寄到，公司说，但是所有的寄回来发现什么样事情呢？只要你寄鞋，你第二天的保证全部都可以收到鞋。哇，他的服务实在是太好了。然后他不光是有钱，他还有思想，他要改变这个社会。那这个是劳斯的事。他看到一个很破旧的一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呢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住在的地方，他就花了很多钱把这个停车场呢造了好多的房子，就给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住在那里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的一个港湾地方啊。所以他不光是有钱，他还要去改造这个社会。谢家华是我们华人成功的典型，他的爸爸妈妈 都是从台湾来美国读书的博士生，跟我们可能你们在这里在座的很多人很相似啊，父母双博士，啊，他自己是哈佛大学的电脑和台风，25岁就把他的第一个公司卖给微软了，就成为亿万富翁，啊，46岁就退休，享受一个快乐的退休生活了。他的身边常常是人们前拥后拥的，但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去世呢？我看到那个1月30号的报道是说，他的死是一个 accident。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accident 让这么一个这么有钱的一个人就死了呢？那我就再去看接下去的报道。那这个霍布斯就说了，他说 Tony Hsu's American Tragedy, The Self-Destructive Last Month, 哦，他说他是一个自我毁灭 Self-Destructive,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这个人是 Self-Destructive。 然后 Wall Street 上说 The Death of Vapor Tony Hsu, A Spiral of Alcohol, Drugs and SexBehavior. 哦，他死是他喝酒，然后他用药啊。那托尼奇，他从 Zippo 啊，张亚信把他给拿下来之后啊，然后他深陷酒精、毒品跟极端行为的漩涡。那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他以前买了一间房子啊，他就在这房子里面。吸笑气，那个笑气是很容易被点着的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自己关在一个储藏室里面，然后就着火了。着火之后，他的女朋友打电话给了解决方来了之后，那个门是反锁的，进不去，所以他就被活活的烧死了。那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。他就穷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呢？他自己搬到阿里桑的一个小镇上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你搬这儿来啊，你要不要到这里来创业？”啊，我到这里来创业干什么呢？你来创业，我付你所有的创业的基金，你只要搬过来就行了。啊，然后他让好多人陪他。哎，你公司在哪里啊？在窗口，你搬到我这里来，你住在我旁边，你公司付多少钱，我就付你多少钱，我还都付。哦，他付钱，让人找他说服，他就周边总是很多的人，他付钱让人来创业，他的周边全是他用钱请来的朋友，这个非常积极快乐的人，他说我比那个人还快乐。我要送的，我要卖的是快乐，我也要快乐，所以他就为了追求快乐，他就请好多的人到他的身边，他用钱试图买快乐，他试图用酒精来买快乐，他试图用教训，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买快乐。那他最后死在这个房子里面是怎么买下来的？有一天他跑到一个湖边，他看见一个房子，他跟房主说：“请你现在搬走，不要再回来了。”房主要跟他那个荒原的什么时候来搬他的家具？你给我立刻搬走，我要住在哪？最后他死了。金钱不能满足真正的。邪王让所有的人快乐，他的鞋子让很多人快乐。你买一双鞋，我给你穿一双鞋。你穿的不合适，随时可以退来，不是一个月，不是两个月，一年之内什么时候不想要了，你都可以退来。你看到一双鞋，你说我这个鞋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
我寄三款同样的鞋给你，然后呢，你回家换成个镜子，然后你用不同的衣服去试，看哪一双鞋最合适。愿留的这个，不留的，你退款，退款来谁付这个寄费呢？
我不寄费。啊，你快乐吧？
啊，他试图追求快乐，他试图给别人带来快乐，但是他自己却死在自己的所谓的追求的快乐的行为之中。他没有想到他其实死在这个里面。我觉得物资不能给人带来满足。这些华他之所以真性极品，因为什么？假如极品给他带来快乐的话，带来真正的快乐，假如他的精神物质给他真正带来快乐的话，他会远离这些东西的，他会远离这些东西的。他必须用持续不断的毒品，持续不断的消气，持续不断的酒精，持续不断的来麻木自己，然后他觉得在这里面去寻找人生的快乐。我们来美国时间长了，我们都会有所谓的五体登科的快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了美国。你拿你第一个学位的时候是不是很快乐啊？终于拿到第一个学位了。我太太拿到第一个学位的时候，把她的论文里面加了$10。过了10年几号之后，你回来做个讲座，她回去图书馆发现是这个钱都没人拿的。她上面写个纸条啊，谁看了谁就可以拿这个钱。啊，读到第一个学位的时候好兴奋呐、啊！然后你会发现很快乐，这个快乐就没有了。我是80年代那时候学电脑的啊，那时候我们用 floppy disk 啊，我学的第一个语言叫做 Pascal， 但是没有没有人没听说过你学的那是什么个语言东西啊。你学过啊？那你也是这个电脑的老祖宗了。上大学的时候学过，那时候我学的第一门编程课。你是哪级的？你是90级的啊？呀，我是81年的。那你们90级还在学？好家伙！啊，帕斯卡，现在没人听说过帕斯卡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是人家用什么？以前还前两年还用什么 C++， 对不对？现在都用什么？什么我儿子学的东西，我一听我说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学呢？啊，真是很快就过时了，就是很快就过时了。拿学位的时候，你快乐的不得了，你说哎呦，我终于五子登科了啊！我在美国，我读了4个学位，啊，第一个是一个计算机硕士，然后读了个神学的学士，读了个神学硕士，然后就读博士。啊，每次读完之后觉得好兴奋呢、啊，哎，过两天觉得。没什么新鲜的，好像啊，买房子的时候很快乐啊，终于买一个大房子了。然后过了不久，你发现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这个地方需要修一修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需要修一修啊，哎，还要割草啊。买房子的时候，我院子大一点多好。买了房子说，哎呀，院子小一点多好啊，少割点草。买车子的时候。也很快乐，然后那个dealer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车子开出 parking lot， 这个车子就会跌价跌的话，至少10%到20%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辆新车出了 parking lot 就顶足了，啊，生孩子的时候很快乐。我们现在两个儿子都远走高飞了，哎呀，他们要回来一次，我们要求着他们了，啊，我们都有。无止登科的经历，但是我们都会发现，这些东西都是长久的，这些东西都是长久的。那人到底有没有一个长久的东西？人是真正活在世界上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？啊，就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大概比谢王薛家华还有钱啊，他叫所罗门。圣经上说，所罗门是一个。 很有智慧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，很有智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他前面的人没有比他聪明，在他后面的人怎么样？聪明也不能够超过他，太聪明了。你现在拿个博士论文，你觉得你很聪明啊？我跟你说，圣经上说了，所罗门比你聪明，因为在他前面没有比他聪明的，在他后面也不可能有比他聪明的了。他不但聪明，他还有权有势，他是个王，500的兵士，然后他世袭做各式各样的事情，然后他写了一篇东西叫做《传道书》，他说神造万物，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就讲永恒放在世人的心里。他说神造人的时候，把人的心里面放了个洞。这个洞啊，里面什么钱都填不满，用金子填也不满，你用学位填学位也填不满，你用快乐填快乐也填不满，你有了学位，你还要追求下一个学位。我现在还在想，我的时候可以下一个学位吗？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有了钱，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钱。我们有了权，我们希望能有更大的权。那什么东西什么都填不满，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填满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永恒。你找到永恒，你的心就被填满了；你找不到永恒，你的心永远是空虚的。然后他说：“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事令人忧伤的祸患，就是财主继承财富，反害了自己。”哎呀，我看释迦画的故事，我说这是在暗示你。假如他不是邪王，假如他没有几亿的美金在他身上，假如他不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话，那跟我一样，他还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试探。他是被他的钱。他如果跟我们平常人一样，要靠打工养活自己的话，没有时间天天在那去吃教皮的。他因灾祸不幸，财产尽尽，他生了儿子手里却一无所有。他怎样从母胎弃身而来，也照样弃身而去。他说：“劳碌得来的手中，分毫不能再去。”这是一件令人忧伤的祸患。他来的时候怎样，去的时候也必怎样。他的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并且他终身在黑夜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病痛易气。看呐，我所信为善人也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之后，享受阳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这是因为他应得的报偿。而且一个蒙神赏赐财富与资产，又能享用，又能获取自己当有报酬，他的劳碌中喜乐，这是神的赏赐。你知道这个释迦王，他死的时候，他的财产别人都不知道有多少，因为他买了好多财产之后，他不告诉别人，所以他们就发现他的桌上贴了好多那个耶罗斯基克，要买个什么东西，要买什么东西，他太有钱了。他想干什么都现金都付掉了，所以他死了之后，他父亲已经不知道他到底买了多少东西，买了多少房子，到底财产都在什么地方。他这些财产都被别人来抢了。他赚了这么多的钱，他8月份退休，他11月份就离开世界了，就过了30岁的美好的退休生活。人的一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什么是永恒的？圣经上说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东西是永恒的：一个是神，一个是神的话语，还有一个是人的灵魂，其他的东西你都带不走。我们两个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也是两手空空。 我说这句话我会有亲身体会，我的父亲母亲都在几个月前相继去世，就是看见他们的葬礼，也主持了他们的葬礼，我看见那个车子挖一个洞，我们什么都带不走，我们什么都带不走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就会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。也就是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？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我来美国之前我没有听过福音，我也不知道谁是耶稣基督。我刚来美国的第三天有人敲我门说，哎，我听说你刚刚从中国来，我这有三本书给你，第一本书到底有没有神？我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答案了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要创造人类的救世主全靠我们，没神。第二本书，耶稣是不是神啊？人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儿子呢？啊，第三本书，圣经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这个跟那个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些其他的天方银行的故事有什么区别？我不相信这些东西。但是我到了那个学校之后，我学校的一个导师叫 David E。他在哈佛斯读的 MBPhD 之后才提到了一个 faculty 留下来，然后他就送我一本圣经，然后他就邀请我去他们家的查经班。我当时很诧异，我说这个人在美国是读了 MB加起来是地，对不对？在美国拿两个地的那些眼睛都是长在这儿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呀，又是好几次毕业的 MBPhD， 然后他竟然跟我说他信上帝，啊，然后我就问自己一句话：这到底他是傻瓜还是我是傻瓜呢？到底他聪明还是我聪明呢？啊，我想他大概不会比我笨吧，对不对？他拿了个 MBPhD。那他为什么在信这个上帝呢？他为什么去信这个圣经呢？我对圣经的了解就是，宗教是麻痹人的，能接得下去吗？精神鸦片，是弱者的拐杖。我的想象中间，就是信上帝的人都是老头老太。然后有心理需要的，那么这个三十几岁的一个 MD 平时地跑来跟我说我信上帝，我说那我要去研究一下，我要看看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如果是假的，对不起，永远不要再去教会了。但是如果圣经是真的呢？如果是真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，因为圣经上说啊，按照定义里面只有一次机会就会审判，不那你审判我呀，啊，这些人又被放在硫磺火湖里面。所以我说我到美国来，后来我就说我就是把他这个学位，我也要知道什么东西呢？你们讲的这个因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意思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你即使你有全世界的所有学位所有钱所有一切，但是你死了以后你就放到地狱里面去了，你是这个极端吗？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一看，一定要去想一想，一定要去知道这个到底是真是假，这个比我读书还要重要很多。哎呀，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就发现这个圣经是真的，把这个圣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写，花了这么多的人啊，你说圣经是假的。好了，耶路撒冷今天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呢？还在。你说圣经是假的，那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民地名都是真的，怎么是假的？你说圣经是假的，那些曾经到处逃跑的门徒们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天堂了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意思呢？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中你的学位。学位是人生长河中间非常短的一点，就是不可以读。但是我觉得你说人生最重要需要搞懂的一件事情，不是读学位，也不是赚更多的钱，不是赚钱不重要，但是这些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快乐。我们保底门那个地方啊，除了打乒乓球很厉害，我们这个乒乓球俱乐部啊，两个教练黄孔生、陈庆华啊，陈庆华后来比黄孔生还厉害。黄孔生来美国的时候，美国男子冠军都让他拿了，后来陈庆华一来，陈庆华把美国的男子冠军、半大冠军全都拿了。我们还有一个游泳好手。这种好手叫什么呢？叫 Michael Phelps 啊 ，Michael Phelps 还是我们保尔什么人啊？我在保尔什么做了六年的时间啊，在那里读书工作啊。Michael Phelps 是保尔什么的人，他是拿了很多的奥运会的游泳的金牌啊，这个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啊，那时候还特地飞到北京去看北京奥运会啊，那时候去是想看几个人呢、啊？一个是要看 Michael Phelps， 还是要看刘翔啊，我儿子特别喜欢刘翔，然后又是还给我买了那张票，是那一天刘翔跑110米栏，啊，我们坐在看台上坐了好几个小时。OK，Michael Phelps。拿了8块的金牌在北京奥运会上面，啊，但是呢，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之后 ，Michael Phelps 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试图自杀，啊，当他拿到了这么多的奖牌之后，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，没有可以再追求的了，没有人可以比他奖牌拿的更多了。他是游泳历史上的第一个人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，啊，所以他就开始怎么了？像雪茄花一样，干什么呢？后边就警察就把他追下，判刑，关监狱，然后他也像雪茄花一样吃药。这些自杀啊，他一共拿了28块的奥运会的金牌啊，然后他想自杀，他被抓起来之后，我们包里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橄榄球队，对不对？曾经拿到过美国冠军的啊，包里面的乌鸦队啊。这个 Raven， 阿里摩托斯拉队有一个队员是个基督徒，他跟 Michael Phelps 是个特别要好的朋友。当他看到他的朋友去吸毒、去吸酒，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，然后又被强行的送到那个危害的精神的 center 的时候，说 Michael， 对那个基督徒应该。麦克，你需要醒过来。他说：“耶稣可以给你带来
满足，也是可以带来喜乐。他给 Michael Phillips 一本书，目标导向的人生 ，Purpose Driven Life， 这是望远镜，谢谢他。这个是他的朋友啊 ，Ray Lewis 啊，他是 Baltimore 的牛仔队啊，牛仔队的球员。那么 Michael Phillips 在读了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之后啊，他的这个朋友 Ray Lewis 跟他结婚啊，然后送他去那个酒精的 rehab 那个三者。然后马克菲斯是恢复之后，他就参加了2016年的奥运会啊，你看他是08年参加对不对？12年参加对不对？然后又是16年参加，啊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啊。2016年，马克菲斯完成了他的第五次的奥运会啊，是有20年的时间，拿了一块金牌，一块金牌啊，北京奥运会他是拿了。八块的金牌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怎么让马克做了这么大的变化？他 almost 就跟斯蒂芬·哈佐同一条路啊，人生取得巨大的成功，然后就开始用毒品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，然后这些都是那些成功人走了一个共同的路吗？但是耶稣可以让我们看见，他是我们人生最终的一个满足。耶稣是我们人生的最终的满足。我们找到了耶稣，我们就找到了人生的满足。意思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追求很多的东西啊，你来美国。我相信你都有无比深刻的经历，对不对？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带了30美金跟着，因为那时候国家给出国留学的人的规定就是，你拿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你可以到中国人民银行去换30美金 iPad 啊。第一个晚上用了5个美金，第二天用了15个美金做 Greyhound 啊，没钱了。啊，然后我就带着两个大皮箱啊，啊，在美国30多年，啊，学业读了，孩子有了，房子有了，车子有了，这些东西能给我带来满足和快乐吗？没有。这个30年来给我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快乐，是我自己的。耶稣他给我们带来人生最大的满足。找到了耶稣，我们就找到了，哎，就找到了有满足。耶稣说：“我来实验羊的生命，并且得到更加的丰盛。”耶稣他给我们有一个喜乐的人生。我曾经去过兰开斯的那个地方啊，兰开斯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给宣教士住的一个地方。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可以去那里，那是一定是在海外做了30年以上的宣教士的人可以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就去参观他们，然后几个宣教士聚在一起，他说我们一辈子出去生活，来美国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没房子，没车子，然后兰开斯的这边的弟兄姐妹就给我们建了一个老人公寓。大家聚在一起，我说但是我们特别的快乐，我们回想这一生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这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人生。人生不在于你有多大的成功，人生在于你是不是你从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喜乐跟满足？摩西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啊，他活了120岁，比我们年纪都长很多很多。
然后他回头去思想他的人生的时候，他说两句非常经典的话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，但其中所蕴含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无非来去。啊，我到美国的时候，就像他们一样，小伙子20几岁那个时候我跑北京的春季环球赛2环一圈，2个小时15分钟我就跑下来了，吹毛腿了。今年上半年我们家全家出去，本来我期待中了，找黑妈说你的半月板1/4痛啊，我现在跑1个mile我都跑不下来。我父亲以前也是年轻力壮，所以我回北京去看他，我发现你怎么都开始叫他爷爷了，然后当时他是有人给他让座了，我们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个人先在人家已经空巢了，儿子都已经去读研究生了，人生非常的快，我们一生年岁是70多岁，强壮可以活到80，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可以如此来说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这是个短暂的人生中间。我们讲第二句非常经典的话，就是求你指教我们计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像我们得到一个智慧。有人给这个智慧加了一个定义，他说什么叫智慧？智慧就是在最佳的时间，你做出一个最佳的决定，这叫智慧。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但是我曾经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决定，就是你。我如果没有信耶稣，我跟我太太可能已经结婚了，她个性很强，我个性很强，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吵架呀，吵了一天，她不回来了，我就打电话报警，警察，我太太不见了。警察说你去你们家的那个厕所看看她的牙刷在不在，我说在啊，她说她呢，一定不见了，她被离家出走了。只有离家出走的人，他会提前把牙刷带上，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。我们吵架呀，我们个性都很强，但是我们发现，我们只要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在神面前祷告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人生的智慧就是。你在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里做出一个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，那我现在巴望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希望在你们中间看到一些有智慧的人，我希望在你们中间看到一些有智慧的人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就是你在这个最佳的时间里做一个最佳的决定。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物质不会填满人的需要。你今天有了钱，你想有更多的钱。权力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。你今天管5个人，明天就想管10个人。人的需要是永远不可能满足跟停止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到美国买了第一辆车。$750，我们那时候留学生啊，没钱呢，人家说除了喇叭不响，这个车里什么地方都响，对不对？就是喇叭不响的。你今天的怎么样呢？你买一个豪华的车子，你开一个奔驰，你明天再买一个更豪华的车子，你永远不会有满足的。但是今年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？
信仰可以带来平安，信仰可以带来喜乐，信仰可以带来满足，是真的。我回过头来看三十年，啊，无事登科该有的我都有了，啊，但是我看这所有的一切中间是什么东西给了我真正的满足，或者是唯一的一个满足，就是在这个道理。你在任何的时候，无论你是快乐的时候，无论你是悲伤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满足。他最近带来满足喜乐这个人生，我看胡家华的幸福，我说 What a wasted life。是大学毕业，然后年轻轻的就成了亿万富翁，他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啊！很可惜，他没有认识。他如果认识的师傅，他的人生不敢保证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。你看 Michael Phelps， 同样的，一次奥运会他拿了八个金牌，但是他觉得。我该拿到的都拿到，身上活得有什么意义呢？等他祷告结束了，他祷告的意思，他有生命，有新的动力，新的满足，新的喜乐，这个奇迹啊！那如果你在这里还没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，我想给你一个挑战，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聪明的人，你在。最佳的时间，你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决定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，成为你个人的救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举个手好不好？你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成为我的救主。我希望有一个满足。快乐、喜乐的一个人生。你在美国，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：有一天你会无子登科的，学费、房子这些东西就都会有的。但是，如果你缺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只有了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还没有信仰的话。不会有真正的快乐的，真正的快乐来自于我们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。我们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到他身边，所以我们就平安无事了。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切，但是你丢掉了信仰，丢掉了不是信仰，你丢掉了是你一生的一切。这样话。多半你来了，很可惜。那如果你在座，你说人若赚得全世界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，像谢家华一样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要过上什么样的人生？有一个喜乐满足的一个人生。先举个手吧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人生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啊？你说这生命就是在你的儿子里吗？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让那些信你名的人就有一个权柄，成为你的儿女，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生命。 或许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明白、去了解、去知道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因为要不是你自己怜悯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来找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意义，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求你再一次的怜悯，再一次施恩，请那些一切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就寻找，就找到，从我们开门，就让我们心中今天留在这里的时候，也能够思想一句话，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赚得全世界，搭上了自己的生命，那是什么都没有赚得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知道我们的年纪其实都是非常短暂的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是怎么样，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能够机会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